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9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呢，不得不插播一期啊。今天这期节目呢，既是读书札记，同时呢，也是温相说清史。另外还夸带一点时事感怀，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啊，表面上说的是大清朝的历史，但实际上，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所以光在咱们这个非会员节目里边讲还不行，它里边涉及到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核定本呢，我们还要拿到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里讲。哎，那么今天要讲的话题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大家从互联网上都能看到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儿的这个传闻啊，可以说是典型的瞎联系。哎，就是说康熙皇帝是不是汉奸洪承畴的私生子。哎，这个话题啊，说实话啊，在有关大清朝的这些野史当中，这个应该是非常野的这么一个瞎联系。说实话啊，这个大清朝的历史啊，就像这曹雪芹写那《红楼梦》一样，尤其是他这个宫闱之间确实非常混乱啊。你看这《红楼梦》那焦大为什么嘴里让人给塞了马粪了，实际上就是因为焦大说了实话嘛，所以鲁迅封焦大为贾府的屈原呢啊，什么养小叔子养小叔子的爬灰的，对不对？事实上焦大说的没有错呀，焦大虽然讲的是野史，但是这个野史恰恰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最不敢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具体说到大清朝，咱们都不用聊别的啊，就聊一聊洪承畴啊，是这个康熙皇帝的所谓的生父，这个野史里边的主角之一啊，女主角吧，步幕步态啊，清朝称之为孝庄文皇后啊，正式的说法叫昭圣太后，顺治八年上的尊号。就这个步幕步态，他的婚姻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婚姻。你看啊，他的亲姑姑就是后来被追谥为孝端文皇后的布尔基吉特氏，嫁给了皇太极，对吧？然后他也嫁给了皇太极，一个是姑姑，一个是侄女，同时伺候一个男人啊，这个在今天你这个辈分你怎么论，对不对？你说这布木布泰他管皇太极是应该叫姑父呢，还是应该叫大哥，是不是？那么孝端文皇后管皇太极啊，是叫爷们呢，还是叫侄女婿，对不对？这个乱七八糟的就是这样。而这个布木布泰，就这位孝庄文皇后啊，后来一直有个传说啊，说她下嫁给多尔衮，对吧？太后下嫁嘛，这是清宫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段子。张煌言，民族英雄，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啊，调侃这件事儿。那么后来呢，有一些所谓的清史研究者啊，为了给清朝遮羞，包括咱们这个现当代一些学者都否认这件事儿。我个人研究认为啊，我曾经写个小册子叫《帝国杀戮：清代皇族政治斗争史》，我个人研究，我认为这个事儿啊不能轻易否定。就是说朝鲜的史料里边对这件事有记载的啊，吴晗专门给翻译过来的。哎，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到图书馆看一下朝鲜史料当中的中国历史啊，很厚的啊，一个系列呀，里边就专门提到多尔衮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太后下嫁之名，但是极有可能有太后下嫁之实，因为这种事儿也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办，它不是什么名誉上的事儿，对不对？有损皇家的这个威严，悄没声息的俩人就弄一块了，很正常啊。这种事情 别说在这个大家大户里边，在这种豪门权贵里是寻常事，就是啊，这个红墙风雨当中这类事情，我们在讲党史系列里边，难道还少吗？对吧？那老板娘啊，第二老板娘就是叶群，对不对？那也勾搭秘书啊，那叶群勾搭秘书的事儿，那是公开出版的，勾搭的就是毛家湾的秘书张云生嘛。张云生晚年出了两本回忆录，一个是在大陆出的，一个是在香港出的。这两本回忆录里边都讲叶群勾搭他的，勾搭他的事情嘛，对吧？黄永胜和叶群一起，又是游泳又是干嘛的，这都是有啊事实证明的，对吧？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啊表面上忠于自己这个老首长的人，背后跟老首长的这个老婆在一起瞎搞啊，对不对？而且这就是发生在如火如荼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啊，对不对？那万幸那个时候叶群啊，他已经就是五十来岁了啊，这个生育的这个能力基本为零。要是年轻力壮的，给林立果添个弟弟，也不是不可能啊，对吧？所以无产阶级这个政权都免不了出现这样的花事儿，那大清王朝出这种事儿，难道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这一次啊，这个洪承畴这个作为康熙皇帝的生父啊，这个野史啊，它反映了咱们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重要的传承。哎，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中央领导同志啊，在面对外宾的时候，他敢于说这样的话。他说咱们中国这五千年这文明史从来没有中断过，哎，这话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啊。就是从这个洪承畴被谣传为康熙皇帝的亲爹这件事儿上来讲，咱们这五千年文明史真的没有中断过。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一下啊，历史上就曾经传闻说乾隆皇帝是浙江海宁啊陈阁老他的儿子啊，被这个狸猫换太子啊换成了雍正皇帝的儿子，对吧？这个传闻特别多，最典型的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什么陈家洛之类的啊，讲的都是这个段子，耳熟能详啊。那么再往前追，更有名的一个段子就是元朝末代皇帝，就是亡国皇帝元顺帝脱欢帖木儿啊，他被传为是南宋末代皇帝宋恭帝赵显的儿子。而且传闻这个东西啊，不论是乾隆皇帝被传为陈阁老的儿子，还是元顺帝被传为南宋末代皇帝的儿子，都不是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普通人的这个脑子啊，你说烤地瓜的人他绝对想不到这个段子，都是来自于这些大知识分子，甚至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知道吧？最早炮制啊元顺帝是宋恭帝赵显的儿子的这个说法，是元朝末年非常有名的一位大知识分子叫权衡，他写的《庚申外史》是迄今为止研究元顺帝最权威的一份私家史料，就是说你想聊这个元顺帝，你不看庚申外史没戏。那里边对元顺帝个人的刻画，包括他内心的一些思想活动，写得非常的逼真。哎，而这位作者权衡先生那也不是一般战士啊，他是隐居的，可是外边都知道他的名号，元朝的宰相啊，太平不花，元朝末年三大军阀之首的察罕帖木儿啊，元末有四大帖木儿嘛，皇帝叫妥欢帖木儿啊，三大军阀察罕帖木儿啊，伯罗帖木儿，阔阔帖木儿，就是朱元璋最佩服的对手王保保嘛。哎，察罕帖木儿专门重金请这个权衡出山辅佐他自己， 但是权衡不出来，就这么有脾气，而且大军阀察罕帖木儿也没有迫害权衡，就说明当时的权衡虽然隐居山中，但是名满天下。这样一个人编造出这样一个段子，那不由得人不信呢。哎，他讲的是元明宗和氏腊，就是元武宗的亲儿子啊，到西北巡狩期间，哎，刚好碰上当时南宋的末代皇帝赵显，赵显那时候被封为营国公，哎，他们俩人见面了，然后呢，就把这个赵显的这个媳妇儿啊，就给接走了，然后赵显这媳妇儿就生了这儿子了，生的这儿子就是元顺帝妥欢帖门，就这么来的。但是呢，后来人家考证啊，说这个时间对不上，因为妥欢帖门他是属猴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传记叫庚申外史，申猴有鸡嘛，对不对？这猴都是有鸡的。而这个元明宗呢，到西北这个时间段是在公元1316年到1317年。哎，这两年恰恰不是猴年。然而即便如此啊，一点不耽误这个谣言继续飘啊，飘到什么程度呢？飘到了明朝的时候，由官方啊正式确定这不是谣言，这是真的。为什么？这里边有政治啊。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亲自出来给这谣言壮胆的原因。因为大家知道啊，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他参加的是明教嘛，韩山童韩林儿父子搞的这明教。韩山童当初造反的时候，他跟刘福通两个人就编了一个谣言，他说韩山童啊是这个宋恭帝第二个儿子。哎，这就跟后来那洪秀全说他自己是天父的第二个儿子差不多一个意思。韩山童说，我大哥就是今天的皇帝元顺帝妥欢帖门，但是我大哥啊背天而行，大逆不道，所以我这当弟弟的就得挺身而出，接过我大哥这棒啊，继我大哥之后要当这皇帝。而且我们家啊都是老宋家他们家的后代啊，老赵家后代，所以我们当皇帝就应该当。哎，这明教当时有个口号嘛，叫重开大宋之天嘛，对不对？编了这么一个谣言。那么韩林儿呢就成了元顺帝的亲侄子了。说实话啊，这朱元璋非常清楚这谣言纯属瞎编，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不允许瞎逼逼这件事儿了，知道吧？哎，可是他死了以后，明成祖上台了，明成祖承认这个谣言。为什么？哎，他承认这个谣言就是为了进一步确立我们这大明王朝正统正根儿，知道吗？那是真的是从这个赵宋王朝接下来的。哎，所以他身边有一个重要的大师叫袁中彻，这个人他爸爸呢叫袁弘，著名的算命先生。哎，前几年有一个大师叫王林，大家知道对吧？后来不幸的提前的告别了党和人民，那个就是不成功的袁家父子啊，要是成事了那就是袁弘和袁中彻。哎，这对父子啊算命算的非常厉害，是明成祖的左膀右臂啊，左边靠着大和尚道演，右边靠着这个袁家父子，就这套啊，就开骗，知道吗？真有流量啊，最后把天下都骗到手了。哎，而这个袁中彻呢，他有个回忆录，他说太宗爷啊说的就是明成祖啊，明太宗嘛，太宗爷肯定过说这元顺帝啊，长得跟赵家皇帝一模一样，长得都跟医生一样啊，就跟那个湖南省最近出的那个，大家都看了那不雅视频对吧，那个医院那副院长，哎，都长得那个样子，哎，特别喜欢这种叮咣叮咣的事情。哎，也因为叮咣叮咣就把天下给丢了嘛。哎， 所以经过这个明太宗一肯定，这个传闻更厉害了。后来谭谦的国阙啊，万思同老先生写的这个庚申君仪式里边都把这个段子给加进去了。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肯定，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别忘了，他也非常符合民间的口味。营国公赵显就是南宋的末代皇帝宋恭帝，死于非命啊。他是在元英宗的时候被元英宗啊赐死的，活了53岁。他死的消息传播开来啊，当时的汉人连个屁都不敢放，不敢说呀，因为怕掉脑袋呀，对吧？还是藏族的史学家把这事儿给披露出来了，说这个宋恭帝死的太冤了，他根本就不想造反，他都50多岁了，已经皈依三宝了，遁入空门了，对吧？都天天开始念经了，为什么要弄死这么一个人啊？所以藏族的这个史学家说，这个宋恭帝死的时候流的血是白色的啊，就是说他冤。汉人不敢研究这事儿，可是等到元朝末年的时候，咱们这汉人来精神了，开始编了啊，说这个宋恭帝人虽然死了，但是后代留下了，就是元顺帝啊，越编越邪乎。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连统治阶级都惊动了，这民间市场太大了，索性就承认了。实际上你看后边这个乾隆皇帝给编成陈阁老的儿子，这玩的更厉害。清朝的四大发明啊，四大科技发明大家知道吗？哪四大发明？第一血滴子啊，第二大辫子，第三啊连环血滴子，第四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亲儿子啊。这四大发明绝对厉害啊，尤其是这个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亲儿子这一点，你怎么解释都说得通啊。比如说乾隆皇帝在民间的口碑比较好，对吧？虽然这个人特别阴险啊，特别坏，但是民间老百姓对他反而特别亲切。为什么？因为他是汉人的儿子，对吧？所以他对这个汉人老百姓好啊，这个解释得通吧。你要说乾隆皇帝阴险那不怕，那是咱儿子，知道吗？咱不计较。阿 Q 不是说吗？儿子打老子吗？对吧？所以你看，以前有一位这个大知识分子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大谈爱国的只有两类人，一类呢是毫无底线、无耻的骗子，一类呢是特别容易亢奋的傻子。”这两类人是绝配啊。头一招这骗子呢负责收割啊，后一招这傻子呢负责奉献，天衣无缝，从未中断过，知道吧？哎，那至于这个洪承畴啊是康熙皇帝的亲儿子这个事儿为什么给翻腾出来，它涉及到一个另外重要的带有浓重政治背景的核定本，这个呢放在咱们小沙龙节目里讲，好吧？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